자.
이리 오빠, 이루 화, 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六八，若复有人劳虑永断，得法界境，即彼境界为自障碍，故以缘觉而不自在，此名凡夫随顺觉性。那么这是实性位，这一段的意思是他懂得放下外境，而内心觉得自己是清净的，这外境是垢，心找一个境，被境，被这个清净的观念所束缚，就是觉得自己心清净，就着在这个境的，就变成束缚。我们的本源本觉，它是本净的，不是有任何的造作让它变成清净。这一段是讲实性位。若复有人，如果有人呢，劳虑永断，这个劳虑呢，就是分别心的一种念虑啊，对于千差万别的沉静的法啊，有一点点觉察了，得法界境，得到了法界心境。劳力就够嘛，法界心境是境，即彼境界，这对应自己有点功夫了啊，自己觉得心清净了，比别人好一点了，有进步了，即彼境界，把这个境的观念起这个解啊，起这个解就。我解开了垢，我心清净，那么心变成生一个执着在彼境的境界，细心一静啊，就是被境观念所束缚，为自障碍。诸位，为什么叫做为自障碍？为什么不叫为外障碍？圆觉经讲的就是两个，一个是四心分别，一个是智慧究竟，就四跟智，所以它没有心外的东西。这圆觉自性讲的都是你内心的世界在变化，外在的沉静是空无自性的啊，所以叫做自障碍。这句话还有更长远的含义，就是说所有的修行只有你自己会障碍你自己，法界的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六尘六识，所有的障碍都来自一颗四心分别的心，妄想的心，妄执的心，与境无关。但是你必须过缘起的日子，所以这个事啊，仍然在分别这个沉静的时候，现在发现了一点点够不对，我心清静，又被清净的观念 所铸造，这个仍然是四心分别为自障碍。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跟别人没有关系，你自心起这个障碍不是别人给你的。所以为自障碍故以缘觉，对于如来的大缘觉的清净自性的境界呢，不自在，仍然不得即自在，因为细心一境啊，此名凡夫随顺觉性。凡夫就是这仍然是三界内的见识或未断啊，随顺就是说只是随顺着如来开示的大圆觉性的方向正确。就是说你知道尘是垢的，那有想要让心清净，虽然啊还没有办法达到如来的本源本觉本净，不错，你还想让心清净，方向正确。这个叫做随顺觉性，你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好，我们再把它贯穿一下啊。若复有人了达啊，这个妄惑本来就空寂，这些纷纷扰扰的劳虑呢，也懂得放下，得到了法寂静。为什么呢？他不再求任何外境，得法界的心清净。即彼境界对心这个清净呢，很爱念，所以变成净本来是要彻底解脱本净，他却铸造在这个净，认为有一点功夫为自障碍，这是在净起这个解，心生爱找彼净的境界，就变成为自己障碍。所以对于如来的大圆觉啊，本源本觉本净呢，仍然不得自在啊。虽然不得自在呢，不过方向正确，方向正确啊，取名凡夫。为什么凡夫呢？他不求再更进一步，不能更进一步，所以不能自在啊像佛一样任运啊而没有任何的增减。简单讲啊，方向正确，但却心生爱着于对境，且这个结着了这个境。啊，169页，善男子，一切菩萨见解为爱，虽断解爱，犹住见觉，觉爱为爱而不自在，此名菩萨未入地者，随顺觉性。未入地讲的就是实住实行实回向三贤位。说善男子，一切菩萨啊，见解为爱啊，一切菩萨虽然断了啊这个劳虑，也能够知道这个分别心啊不对， 却前面那一段却着于一个静啊，这个着于什么？着于智，我有能观智，前面是所观的境界，哎，觉得有点功夫却着静啊，现在呢见解啊为爱，见解这个见啊，就是能观智，能观智，哎，变成自己认为，哎，我有智慧，事实上也是一种障碍，见解为爱。哎，虽然断了这个境界，虽然断了这个境界，前面那个清净的观念断了，犹住见觉啊，又执着在这个能观的这个智之觉，也就是哦，我能有智慧觉悟了啊，不能住着在这个境里面，所以这个见觉意思就是说，这个能观智之觉，前面着境，这里着智，这贯穿一下说，善男子，一切菩萨认为啊，见解为爱啊，见到清净，执着清净，这是一种障碍。虽然断了这个清净啊之解的障碍，但是却变成了铸造于自己的能观的智慧之觉。对，我能观智，这就着一个智，这个能观智之觉啊，也成为一种缘觉的大障碍，能所不断吗？所以而于大缘觉而不自在。此名菩萨未入初地以前的三贤位，那随顺觉性就说啊，只是功夫加深了一点，比前面好，只是随顺的啊，如来的这个觉性，随顺而已，但是不到究竟。而到究竟的本源本境本觉，是要任运自在啊，不能啊有任何的半点能所。所以你只要有能所，就不能屈入缘觉自性。整段的意思是说，善男子，一切菩萨见解为爱，这指的是前面看到清净住着境，这是一种障碍，虽然也断了前面住着境界的一种障碍，可是呢，哎，又反过来，哎呀，又住着能断的这个智慧，住着在能观照能断的这个智慧的觉，能观智也变成一种障碍，这个觉啊，能观智之觉也变成一种缘觉的障碍，而以大缘觉不自在啊。此名啊，菩萨呀，未入地者啊，没有入初地啊之前的三贤位，只是随顺如来的缘觉清净自性，但没有到达究竟的大圆觉的境界。真正的到达佛的境界，要任运自在啊，才能屈入圆觉自性。那么这两段就是信住形象，我们再把它贯穿一下更清楚。168页，若复有人了达妄惑本空啊，这些尘劳啊太累人了，分别啊种种的事项啊劳力懂得放下，诶，劳力永断， 得法界的心境啊，那么却着了一个境，即必境界对境起这个住着啊，我能解啊，够放下，现在去着一个境，这个就变成了境界，心生爱着比境的境界，这个啊为自障碍，就是说佛教讲的是心法以外层呢 啊所扰无关，所以为自障碍。这句话通用到一切真修行人，你今天你所有的不满牢骚抱怨不顺，不是别人给你的，简单讲你境界不够，自己困扰过于圆觉，所以在这个大圆觉啊，如来大圆觉而仍然不自在啊，此名三界内的凡夫见识或未断，哎，随顺的佛陀的觉性啊，只是方向正确啊，要修啊啊，到无上的大圆觉还有一段距离。169页啊，接下来境界更高一点了。啊，讲十住十行十回向，说善男子，一切菩萨能啊知道见解见到啊清净啊，却把它解这个境变成住着在这个境，就变成一种障碍。虽然也断了这个境的执着啊的障碍，但是呢，又住着另外一个见解，就是说。能观智能断的智慧的一种觉，就是说啊，见解就是能观智之觉，这个能观智之觉一住着，这个智能观智也成为圆觉的大圆觉的障碍而不自在，这个此名菩萨未入初地以前，只是随顺啊啊如来的觉性，还没有达到究竟的圆觉。究竟的圆觉要任运自在，所以住行相啊没有办法任运自在，没有办法任运自在，就不能切入如来究竟大圆觉。如来究竟大圆觉没有任何的能所。翻过来170，善男子，有造有觉具名障碍，这句话是圣位。为什么这个跟前面有什么不同？这个初地就见到真如，他的心跟佛一样啊，作为全教啊，出地见真如，这跟原教的华严出住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同。这善男子啊，只要你执着有智慧，能照所照，能照之智，所照之境，有觉。也住着在能观智之觉，有能觉还有所觉，这能觉所觉不断，能照所照不断。说善男子，只要住着在有智慧的能照所照，只要住觉在啊见觉能觉所觉不断，底下这个四个字就是一切修行人要注意的四个字，具名障碍。所以这答案就你 自己障碍自己啊。所以佛就说，能救的我们救，不能救的我们等待。最糟糕的 清净的佛法就在佛陀旁边，上个礼拜讲的在皇宫里面就认识佛陀，在佛陀的旁边一辈子，到最后一无所成。为什么？他不听。所以能度的度，不能度的等待。还有一种就是顽劣不堪的，他不要毁谤三宝已经很好了，都是自己的观念，法的东西枪林弹雨炸大炮都打不进去，那这个叫列为无缘的众生，叫做佛来都没有办法。170中间，是故菩萨常觉不住，照与照者同时即灭。功夫到家，就是所以真的啊，彻悟圆觉自性的圣人，常觉不住，这个就是用无分别智，如佛一般无分别智现前，叫做常觉，因为不知道怎么形容啊，而不住，就是以无所住的无分别智时时刻刻现前。戴维斯学讲叫做无间道，就是不会被烦恼所间断，叫做无间断，智无间断。而且佛陀就是这种功夫啊，任何的境界起现前，你不可能让他的智慧停顿，就叫智慧无间道。法如是，本来如此。那凡夫不一样，凡夫随随便便，他学佛5年、10年、20年、30年，随随便便一点小事情啊，鸡毛蒜皮，立刻就间断了他的智慧。所以圣者称为无间道，不会被烦恼所间断，打不断他的智慧。这个是多么安详的境界，多么了不起的。是故菩萨呀，常觉不住，所以大菩萨用的是常觉不住，以无分别智时时刻刻现前，叫做无间道。啊，能照与所照，当体即空，念无住相，同时即灭。同时即灭，同时即灭，就是说他不会想办法啊，去推论佛陀，他不会用猜测的境界啊去理解佛陀，如来啊，如来正量解脱的境界，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假设，没有办法，他是智慧的直觉，立刻的反应。如果有人说啊，我想办法去了解佛陀，那这个人就是没见性。那如果说有的人说，哎，我用逻辑推论一下，那这个没有见性，就不能让你碰这个东西。所以大悟见性叫做一翻两瞪眼，啊悟啊，他就是悟，啊不悟啊，就是这样子。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想尽办法，那个办法就是分别心。可是凡夫还没有到这种功夫啊，那所以我们的方向要先正确，实现嘛。所以 一定要先建立众生的信心嘛，啊，才能往住形象三贤位嘛。到初地以后啊，你看唯识显初地到实地证的十种真如都是真如。简单讲，初地菩萨到实地菩萨无一法不是法界的真如，没有任何含糊的空间，真心本如。所以虽然说不到佛陀的境界，但他就是见到本来的面目，大悟见性又如此的重要。所以啊，是故菩萨常觉不住，用无所住，常常觉悟。什么叫常常觉悟？以无分别智啊，时时刻刻现前，不被间断。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这底下八个字是修行人的标杆，照与照则同时即灭。诸位啊，一个在法上用功的团体的，这比丘僧团是不会有任何是非的。师父的教化，法由佛陀来的，师父的法由佛陀那边传过来的。我们依佛陀所讲的正法，到现在还很多人都还在闹大小圣的问题啊，你要写这个博士论文啊，你就一定要批判一下，表达自己的观点啊。然后像我看到那个把我的相片剪接起来，然后写着我的相片哦，上面写大圣非佛说。我什么时候讲大圣非佛说啊？我讲这么多大圣经典，你看哈 这网络啊，或者是这些世间啊，他没有这样好像不太好过日子啊。我在这里在讲大圣是佛说，而且是究竟说，这听清楚明白了吗？啊，慧律法师，你根据什么？我根据半世纪五十年对经典的解啊信心啊，然后实践也有所体悟。这个不是大圣经典，不是佛陀所讲的，那还有六祖吗？以前的楞伽经传到中国来，对不对？初祖、二祖、三祖，楞伽经嘛，无法三自性，八思二无我嘛，啊，后来从无住以后才传这个金刚经嘛，要不然六祖怎么成就的呀？那中国八大宗派的祖师多么的了不起啊，各个成就非凡哦。那这大圣非佛说就是魔说的啊，魔说你一个都别想成就，谁敢讲六祖没有彻悟啊？谁敢讲六祖体悟的心不是跟佛陀一样啊？啊，这就很好的证明。我就明明讲大圣是佛说，他讲的这个义理是真的究竟义。到现在还有人贴着我的相片写大圣非佛说，那有什么办法呢？啊，不玩这个假象的游戏不行吗？诸法空无自性，也没有什么大跟小，这个讲过 N 次了，没有用。 所以啊，我们呢，还是一句话，降服自我，以自己的智慧，无上的智慧为重要。换句话说，你看看网络，或者是有书报道啊，诸位，你看看听听，参考一下就好。应当听听他本轮怎么说。一其一，譬如有人自断其手，手以断故，无能断者，则以爱心自灭诸爱，爱以断灭，无灭爱者。这个在比喻最后的那一念生相的无明，比喻最后的。譬如有人自断其手，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到等觉位的时候，把这个生相的无明彻底断除，手已断故，手已断故，那么他的命结束了，就是无明的受者相结束了。那无能断者，自己命都结束了，那还要谁能够断他的命？是不是？当然没有能断者，则以爱心，最后那个爱，对不对？一点点一丝丝的极微细的无明则以爱心呢，自灭诸爱。一切爱都是来自于无明，一切无明生住异灭的无明，都生相无明、住相无明、异相无明、灭相无明，都来自于三系六出大圣起信论讲的三系六出配合着生相无明、生住异灭四相的无明下去讲的。所以生相无明它是最维系的致灭诸碍，简单讲，一切的障碍来自一颗无明的心，没智慧，就不听经，也不闻法。所以，如果你是上根器大菩萨来的，我已经讲过，那个不算。像六祖这样一闻千悟的，这个不在此限。但一开始啊，你亲近的那个师父就叫你不准看经典，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贤圣所一直重复强调的，一开始就把经典拿掉，瞎了多少智慧之眼，断了多少众生的法身慧命。那有的人讲那我一心念佛，我年岁大了我一心念佛，那我没意见，法也绝对不是老菩萨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他说老菩萨说法师，我没有那种学悟，没有那种时间那我也那你这样子我也支持你一心念佛，赶快求生净土。但是学佛的人不一定都是准备要死亡的如果是十几岁、二十岁，都是年轻的孩子，大学生、研究所都是博士，三藏通通盖起来，通通念一句佛号。我请问你，佛教接下来如何？你自己想象就知道了。念佛不是不对，经教不通，心性不明，那整个佛教剩下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对，但问题是我们把法讲偏了。那释迦牟尼佛忙了49年谈经301会佛陀在忙什么呢？说佛陀虽说法无有法可说，这是你今天以凡难胜， 可以讲的话吗？这是何等的境界？佛陀说49年没说过一个字，这是何等的境界啊！这正量解脱了悟空无自性的没有能所的境界啊！凡夫可以讲这样吗？你要为了救整个佛教啊的法身慧命，解如目，行如主啊！这谁要荷担如来的家业啊？这是大家的呀，佛教不是我一个人慧立法师的啊。我今天懂得一点皮毛，分享这个法的喜悦，这是历史上的一种本来的一个传承脉络，就是如此啊。所以啊啊，爱已断灭，无灭爱者，这个爱已经断灭了，就是没有能所，就没有那个灭障碍的。有能所，它有障碍啊。好，整句的意思是说，譬如有人，这比喻啊，前面那句话，造与造则同时即灭，是接这句话来的。造与造造者同时即灭，就是接这句话来的。那么接下去，譬如有人自断其手，把头自己都砍断了，手一断故，这头都砍断了，他还能指挥拿刀吗？不行啊！无能断者，没有能断者，则以爱心最后那一点点无明，以爱心怎么样？最后决绝自己的受者相，自灭诸碍。一切障碍来自身相无明，由细变中，中变粗的无明，所以是爱已断灭，无灭爱者，就是照与照者同时即灭。171页最后啊，经文：修多罗教如标月子，若复见月了之所标，毕竟非业。所有的经典，修多罗就是经典，所有的语言文字记载的经典哦，简单讲，所有的语言文字啊啊记载的文字之教典，它只是在指示出你修行的方向，每一个人的真心本如，如佛一般的大圆觉，所以如标月直，就像啊标出那个方向，指出真月标月，这个月啊月直的，你写两个字更清楚，真月之直就是方向啊，反过来就是指月了，就是这指出方向。啊，指出真月的方向，就是指出真如的方向，让你正知正见正法，不会走错路。修多罗所有的经典语言文字的教导，都是标出方向，正确的方向，正知正见正确的方向，标出啊，真正的真如就是真正的月啊，所以我们的手指方向要正确，这指示方向要正确。诸位啊啊，就像法师在讲经说法，这如标月指啊。法师为什么不能随便上台录音、录影乃至播放出去？万一那个法师讲错了怎么办？会误导了多少众生的方向，误导了多少众生的真愿。若复见业，如果你已经要见到真如本心，如果你已经见到了真正的月亮了，意思就是你已经证悟如来， 的真如本觉了啊，那么你就能够了解了之所标啊，你就知道了之语言文字啊，就是你乃至所标的方向，语言文字标出的真心本如，毕竟非也，那只是语言文字而已，毕竟不是真正的月亮，真正的月亮就是心本源本净本觉。所有的经典都是语言文字方便标出修行正知正见正法的方向，当你大悟见性，如同佛陀一般证悟，那放下能所造与造者同时即灭，没有能断的烦恼无明，没有所断的烦恼无明，那么经典就说到效果。所以整段的意思把它贯穿啊，是佛陀所讲的经典，所有经典语言文字如标出真正的月亮的指头。如果你看到了真正的那个月亮，就是你已经证悟如来的真如本觉了，已经知道了证悟了了之所标的指头啊，你就知道啊，那么你用手指，那只是方向，叫你看方向啊，那了之所标的指头，了之三藏十二部经典语言文字，都是标出真业方便而已。毕竟非业，它不是真正的月亮。我们了解啊，正量解脱的如来不在语言，不在文字里面。这就我们很清楚的啊，大圣是佛说究竟即灭，小圣证得偏空也是即灭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大般若经典啊，在一个角度叫做解空第一啊，是不是啊？那华严经就是要把空变成动态的活用，所以大般若经六百卷大般若经讲一切皆空，可以方便说这是一种静态的，华严的法界缘起就是动态的大般若。我不是说华严啊比大般若经好，不是这个意思，是说大般若经空是诸佛之母啊。那么我们把经典融会贯通，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万法不离心性，用这个来融通。那么所以华严经就把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移动到这个动态活跃的法界缘起，让这个大般若更加的闪耀，更加的发光。简单讲，所有的缘起全部是大般若，所有的大般若全部都是缘起。什么是法身？无相，以缘起为相，处处见法身，何处不是空？空就是法身。用智慧照见一切法皆空，空就是大般若。可以化缘起吗？不行，那就是法界缘起。那所以穷尽缘起就是性起，真如自性而起，那方便说用分析的，我们说啊，它是全教；用执证的啊，没有任何的啊知觉，直接切入叫做顿悟。普度在法界没有修习的普度众生，就叫做圆觉。 站在缘起的叫做圆满的觉悟，不度众生不叫做圆满啊，叫做圆满的觉悟叫做圆觉。站在性空来讲，叫做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就是圆觉，圆觉就是第一义谛，这不是两种东西，只是在讲经说法当中，你必须要啊两个角度来看啊，这样子再融会贯通。所以哪一个人讲敢说大圣非佛说？好，诸位，175页，善男子，一切障碍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好，我再解释一下啊，来来来，诸位等一下啊，来，修堕罗教如标叶子，若复见叶了之所标，毕竟非叶。翻过来172页啊，172页，一切如来种种言说开示菩萨亦复如是啊，也是这个意思。那、啊、这句就简单了啊，就是能所双亡了，哎，那么觉诸对待了，唯一即灭了，此名菩萨已入地者，这个就是这个名菩萨啊，已经入地是什么意思啊？就入于真如本心之初地，啊，入地。就是入于真如本心的初地境界，有地一切才能够生长啊，有地百花齐放，有地所有动植物才能生存，见了如来的真如本心，所有的十方诸佛都以此为地，所以此时名菩萨已入地者，已入真如本心的初地，随顺，这个才是真正的，这要强调一下，到入地啊，叫见到真如本心，这个才真正的随顺大圆觉性，才能啊接下去大开圆觉，你才能入于究竟如来极灭的大海。所以答案很简单啊，如果想要入于如来的大极灭，没有见性，就永远不可能。你见不到大圆觉的心性，所以你必须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真如本心为所修因啊。再讲更贴切的，你在生活缘起里面，食衣住行，行住坐卧，只要你沾染到一点点能所，都不能成佛。那有的人讲说，哦，那这样没希望了。不，法一定要讲到究竟啊，是不是啊？如果你还没有见性啊，就禅宗讲的努力努力，哎，就努力努力好了。今天如果你来听这个圆觉经，哎，心情好很多哦，知道哦，放下境，哎，放下这个外境，放下清净的念头，放下智慧的念头，放下觉悟的念头，放下能造所造的念头，放下能觉所觉的念头，哦，纵然我们还没有到达如来的境界，这个是给真心想要究竟啊，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啊，这些发大菩提心的人一个 标杆指标，一个方向。就算你没有达到如来的境界，往后的日子你也会不一样，你不再扭曲人生。所有的啊不满、牢骚、抱怨，你会渐渐的平息，因为那是你个人的因缘、福报还有智慧的综合。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一种时空。那为什么会受到时空？因为着相，相就把法界的无量的真心框住了。着一石头，你的心就一直驻着在那个石头。啊，着一棵树，你的心就在那一棵树。着一个啊道场，你就一直驻着在这样一个范围。法界真如是佛陀的道场，佛陀的道场是无所不在，尽虚空界、法界无所不在，都是佛陀的道场。答案：佛陀没有住址。佛陀不住在哪里？为什么来自无住处，回归无住处？好了，175页，这是讲到《圆觉经》，整个《圆觉经》的重点还有核心，就是175页这一段。善男子，一切障碍即究竟觉，得念思念无非解脱，成法破法皆明涅槃，智慧愚痴通为般若，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犯恨，众生过度，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啊，有性无性啊，其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诸位，整部《圆寂经》所有重点的核心中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这一段。为什么这一段如此的重要？这一段是佛陀的境界。这一段是佛陀的境界，我们世众弟子出家在家，我们都以佛陀为模范。佛陀为模范啊，佛陀走了，但是我们从可以法切入他的核心，佛陀留下来的法就是我们的典范。佛是我们的典范模范生，佛陀讲出来的话我们得好好的体会理解证悟。善男子啊，当我们如佛正量解脱大圆觉的时候，如佛一般，这个时候彻悟诸法空无自性，一切障碍即究竟觉。第一句话是种，简单讲，佛陀的境界，所有的障碍他立刻见到，一切的障碍都空无自性，就在当下就完全究竟解脱，不离当下，回归当下，证一切法障碍空无自性，即就在当下就究竟觉悟，没有第二秒钟，前在一念之间决绝无量劫，就在这一念。所以佛法就是这样， 懂佛法一念间，不懂佛法百千万劫。这一念你可得好好的珍惜。那如何珍惜这一念呢？听经闻法，培养再培养。诸位不要接近嗔怒之人，那可能给你的频率、你的法界，你还没有功夫的话，你会被影响的。你要接近温和，如佛一般慈悲的圣人。当你就近如佛一般的解脱，那接触什么人都一样。极度邪知邪见的也空，大恶劣的大流氓也是空。再大的嗔怒心的这些拙劣的人来到佛前，释迦牟尼佛这种功夫大圆觉的等如虚空。这是佛的境界。所以说一切障碍就究竟觉悟，当下就究竟觉悟，得念思念无非解脱。得我们说有念就失去智慧之念，思念就是无念，一般称为智慧啊。换句话说，这个关键点，得念是四心分别，思念是智慧的存在。不管是对佛陀来讲，不管是四心分别，不管是存在的智慧的思念，思念就是无念，智慧之念无非解脱，叫做是智一如，是不可得，智不可得，是空无自性，智空无自性，是智一如，就是佛陀的解脱的功夫啊。得念思念，接下来啊，得念思念的无非解脱。好，这个啊，得念思念表号一，成法破法表号二。成法啊，见到众缘和合的法，诸位记得，人生啊，大起大落，缘起缘灭。众生因为在缘起的时候，就知足感、满足感。众生在面对缘散的时候，比如说死亡啊、重病啊，就会伤心啊、难过啊、掉眼泪。那意思就是说，我做凡夫啊，对于缘起众缘和合的成就法和缘散的破坏的这个法，都妄执、虚妄的执着，它是真的。在佛的角度，通通皆明。涅槃通通不生也不灭，换句话说，佛陀不会被缘起的幸福感、知足感而裹足不前，也不会被缘散的破坏法伤心难过到忘了自己的职责。佛陀不因为众缘和合的成法，也不因为众缘离散的破法而影响他的缘觉。在佛的究竟心境里面，都本不生本不灭，皆名涅槃。标号二啊，接下来标号三，智慧愚痴通为般若。啊，智慧他懂得解这个如来的大法啊，愚痴那就是分别啊， 分别智慧不够，叫做愚痴。无论啊，智慧和愚痴通为般若。诸位，站在清净自性的角度来讲啊，佛陀当然充满的清净智慧啊。众生呢，充满着分别心、愚痴。可是，在佛的角度，不会对这个愚痴的众生呢起嗔恨心、报复心。佛陀是啊，叫人家啊，你看报恩、报父母恩，有的念四重恩、四重恩，对不对？佛陀不是有报有仇必报的人，佛陀的心境是有恩必报。你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一个起点，脚踩在这个起点上是能成佛，要不然就会下三途的一个起点。我们要用有恩必报智慧之心啊，佛陀当然也同情众生呢的分别四心啊，对法上还没有办法。嗯，你看那个电视上都不说打打杀杀嘛，是不是？电视上你看那个武侠，恩怨情仇，就差不多做这样子啊。别有生机啊，别有心机啊。什么叫别有生机？生就是萌，出发那个萌念啊，第一念报仇。就别有心机，那个人表面对你很好，但是心怀不轨，时时刻刻都对你不利。碍于现实，他又不得不扮演笑面虎。而众生还觉得自己智慧高人一等。佛陀呀，看到这样子啊，就说欺骗自己的人啊，叫做愚痴。所以啊，这个智慧愚痴啊，通为般若。在佛的角度，无论是自觉甚至的般若啊，乃至于看到愚痴的众生，佛陀都是怜悯心、同情心啊。他的智慧就是到这个地方没办法了。今生今世啊，师父上一堂课已经讲过，只要你超过五十。对哦，不是没有可能，很难把你上半辈子培养的习惯、坏的习惯、业力、贪嗔痴的业力，要彻底洗心革面的改除，很难。你剩下的两种角度：一，等待业力的审判；二，等待阎罗王的审判。那当然就是方便说了，依照楞严经啊、地藏经啊，啊，对不对啊？我凡夫俗子看不懂啊，说不定你是菩萨示现的，所以不敢批评，只有尊重你，你的因果自己负责。我不敢诽谤你，也不敢批评你，我不是因果的执行者、因果的执法者，我不够资格。但业力审判，那你有罪，那就很麻烦。而到阎罗王那边，审判你有罪呀，有造出生死境，楞严经讲的，那麻烦了。所以啊， 在我们还没有断气以前，最好内心里面要懂得忏悔，自己要赶快救自己。忏悔对你有好处，有惭有愧是大丈夫，有惭有愧即是菩提。忏悔是很清净的行为举止，有惭愧心的是圣洁的心灵。这华严经讲的，为什么有惭有愧即是菩提？所以上半辈子一次，快一点，快马加鞭，说哦，50岁了，如果你下定决心还来得及。我是说很难改，不是没有机会，有机会。成功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听到了佛法，上半辈子浑浑噩噩的过一生，现在听到了佛法，纯洁的心灵，纯正啊的这个身心，有惭有愧，懂得忏悔，值得赞叹。执迷一过是罪，但求悔过是功。错不承认，死还是顽劣，连佛陀都要摇头的，莫可奈何。智慧愚痴在佛来讲通为般若。第四个角度，菩萨外道所成就法。菩萨是正道，外道是吧？那么就是外道就是邪道呢，不正呢，所成就法。什么叫所成就法？就是佛陀的究竟终极啊，就是空性，空无自性，平等同是菩提。你就知道佛陀那种无分别心，行于世间，佛陀会看不起哪一个人啊？佛陀会对哪一个人起嗔怒之心啊？如果以嗔怒之心来做标杆，那个人嗔怒之心重，就是离佛非常非常的遥远。无明真如无异境界，无明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就是妄啊。真如就是真心本如啊，在佛的角度没有任何不同的境界，所以叫做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标号。无明啊，迷的妄执妄分别，悟的真心本如啊。就佛来讲没有不同的境界，为什么有不同境界？就是对立了，就是二元呢。标号六，诸戒定慧即淫怒痴。戒定慧就是犯恨呐，淫怒痴就是染污了。佛陀诸位，除了自己戒定慧圆满洁净到极点以外，最重要地下那个即淫怒慧俱是犯恨。淫怒慧是众生不管犯了多大的错误，乃至不持戒染污的戒恨，乃至没有修行，在佛陀的角度绝不动摇，俱是犯恨。为什么俱是犯恨？犯恨就是清净心彻悟空无自性，叫做犯恨。不是用身口意简简单单的说哦，那个人持戒 清净叫做泛恨，不，没有开如来大般若智慧，不能彻悟诸法空无自性，不能称为泛恨。诸位，华严经里面有一品叫做净恨品，那是十性位里面的行，十性位里面分性解行证，接下来十住后面泛恨品，这泛恨品什么？就讲诸法空无自性，整品都在强调诸法空无自性。如果你持戒，是色持戒耶，受持戒耶，想行识持戒，你说你持戒清净，是色受想行识在哪里持戒清净啊？那问你哦，你说我心六度于何处是不失耶？不失空无自性耶？是持戒耶？不是持戒人入精进禅定。好，如果你说你修四谛苦集灭道，是苦是清净哦，集是清净啊，灭是清净啊，道是清净啊。如果有个灭就能灭所灭啊，道的话也有个清净道，还有染污道啊，此能所不断，能说泛恨。好了，整个这一品全部都在讲泛恨品，全部都在讲诸法空无自性。所以要到佛的大圆觉，不看表面的身口意，不叫做真正的泛恨，叫做真正的清净。哦，那么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了，哎，这个是学界的道场，不错，我要赞叹随喜，半夜诵戒啊，哎，然后结下安居呀，这个比丘像个比丘，比丘尼像个比丘尼，出家像个出家，这个样子啊，因为他的心灵世界除了你跟他相处，要不然没办法去好好的去体会他啊，在末法这个时代也算不错的道场，不错的比丘尼，愿意遵守这个基本盘，哎，不错。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啊，都是菩提无明真如，没有任何的异境界戒定慧淫乐痴，都是泛恨。你可知道佛陀的境界到什么程度？众生国度同一法性，众生呢、就是正报，国土呢就是依报。为什么众生正报空无自性，国土依报空无自性？为什么同一空性？难道不是平等不二吗？学佛就真正的懂得心灵环保，懂得爱护这个地球啊。诸位啊，那我们现在重视环保，但是有谁重视心灵的环保呢？那么心灵的环保做不好，如何做这个外面的环保呢？我们呢要做两种环保，环境的环保啊，心灵的环保。所以真正的佛弟子不会啊去破坏这个大环境。所以众生的过度啊，同意空性法性，标号七啊。